哈利路亚，奉君圣名开始我们上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29首。我说亲爱的大龙教会的长职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哈利路亚，咱大龙的长职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安息的上好平安。
我想今天上午我们继续来查考过和睦的生活。
我想咱今日继续来查考咱过和睦的生活。
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咱首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九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来看第九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
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好。那或许我们在读这一段，我们心中会有跟我一样的疑问哈。
或者咱咧读这段，咱的心中不一定跟我同款相疑问。
我们今天不是受洗归入基督就成为主名下的人吗？
咱今日不是受洗归入基督就成就这个主的名的人吗？
我们借着重生，我们不就成为神的儿女吗？
咱借着重生咱不是神的儿女吗？
那这里怎么又说，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假如说我们是要怎么成为是使人和睦的人呢？
才配得称为神的儿女呢？
才配得称作是神的儿女。
不错，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借着受洗重生。
我们对，咱今日信到耶稣基督，借着神来重生。
我们真的是成为神的儿女啦。
咱真正是神，成就是神的儿女。
那是一个借着神的救赎，提升我们的身份到一个成为神儿女的一个地位哈。
咱是借着神的救赎来提升到神儿女的地位。
那我想这里主耶稣所强调的。
我想咱家说。主要说强调的
是说，既然我们称为神的儿女，你就应该活出神的形象跟样式。
咱既然讲做是神的儿女，咱就要活出神的形象。
应该在这个身份跟地位上面活出你应该有的见证。
应该将身份跟地位活出咱神的见证。
借着和睦的生活，让人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
借着和睦的生活来，让人认出咱是神的儿女。
当我们所做的能够蒙主悦纳。
啊，咱所做会得蒙主来话。
我们行事为人，能够过着同心合意的生活。
咱行事为人，会得过着同心合意的生活。
彼此和睦，神就与我们同在。
哦，咱在合意，神就跟咱同在。
请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
咱看哥林多后书第二十三章。
哥林多后书，请看第十三章。
哥林多后书第二十三章。
十三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十三章，咱看二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的第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的第十一节。
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边前面提到原因，后面提到的是结果。
啊，咱头前提到是原因，后边。讲就是结果，
因为前面有这个原因，造就了后面那个结果。
因为头先这个原因来造就后边这个结果。
我们都期待我们能够在很多的侍奉人的关系当中有神的同在。
啊，咱拢期待咱在点么侍奉人的当中有神的同在。
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一项结果。
啊，这是咱所追求的一项结果。啊。
那很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做到那个原应该做的事呢？
很重要是我们做到我们应该做的事吗？
我们有没有学习做完全人？
我们还是做完全人吗？
有没有学习在很多事上受安慰？
我们还是怎么讲很多事情受到安慰吗？
有没有学习与人过的同心合意的生活？
我们还是跟一人同心合意的生活吗？
更重要，有没有建立与人彼此和睦的关系？
很重要是让我建立跟人彼此和睦的关系吗？
你做的这些后面的结果就告诉 你和平仁爱的神必与你同在。
哦，你若做这个代志啊，咱跟人和睦生活，和平啊，就是跟咱同在。
所以神他是仁爱和平的神。
所以神也是仁爱和平的神。
也只有一个追求和睦的人是神所同在的。
那是追求和睦的人，神是跟咱同在。
我们常常在很多的圣工上面。
咱常常踮咧真侪圣工顶头。
我们都期待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与神同工。
啊，咱拢期待在这项代志顶头，神跟咱同工。
我们所努力的能够看见一些果效。
啊，咱所努力的，咱看一寡果效。
因此，我们常常提到说，我们要为这个圣工来祷告。
哦，因此，咱常常提着讲，咱为这项圣工来
求主带领，求主同工，
求主带领，求主同工。
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神何尝不愿意去成就他的事工呢？
哦，其实咱换一个角度来讲，神伊哪愿意来成就这项事工？
神何尝不愿意与人同工呢？
神哪要要跟咱同工？
神何尝不愿意借着我们去完成他的旨意呢？
神哪要愿意来完成伊的旨意？
重点来了。
重点来啊！
神永远期待我们能够与神同工。
神永远期待咱跟神同工。
但是神的同工建立在与人的和睦、与人的同心。
不过神的同工建立在咱跟人的和睦。
这个让我们有不同的思维啦。
哦，这咱跟和咱一个无同的思维。
所以可见一个教会圣工的发展。
啊，一个教会圣工的发展。
我们讲说为这个事工来祷告。
啊，咱常讲为这个事工来祈祷。
那怎么祷告？
安怎祈祷？
我们更具体的来从这一段来去思考。
咱具体为这段来做一个思考。
这个圣工成不成就，那在乎神。
啊，这个圣工有法度成就，在乎神。
我们要问自己的本分尽了没有？
啊，那问咱的本分，咱有尽了无？
所以我总觉得这个祷告里面应该有不同的态度跟一个方向性的不同的方向的祷告。
咱有这个基督，咱有无同的态度，跟无同的方向性。
我们要求神跟我们同在。
咱要求神跟咱同在。
那很重要。
那真重要。
我们要先求主耶稣在祷告里面，求主耶稣改变我们。
哦，咱要基督。啊，求主耶稣来改变咱，
能够学会先建立与人同心跟和睦的生活。
啊，咱先建立跟人同心合睦的生活。
所以这边提到说，他说啊，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必是必然的。
咱假讲神必跟咱同在，这必是必然的。
神的同在是神一直在期待的。
神的同在是神一直在期待。
只要我们愿意在祷告里面求主给我们一颗和睦的心。
只要是咱在基督中求神，予咱一颗有和睦的心。
很多事情神就开路，神就同工了。
真侪代志神就开路，神就跟咱同。
我们再参考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咱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请看第五章。
马太福音 咱来看第五章。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来看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二十三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我们知道这个献礼物也是一种献祭啊。
我们知道献礼物也是一种献祭，
当然我们今天不用做这样的献祭，
当然我们今天不用做这样的献祭，
要是在我们是无时无刻都在献祭，
不过我们是无时不刻都在献祭，
祷告也是一种献祭，
祈祷也是一种献祭，
我们今天做圣工也是一种奉献，也是一种献祭，
我们今天做圣工也是一种奉献，也是一种献祭。
献祭不在乎我们到底献了什么，
献祭不在乎我们到底是献什么，
而是在乎的我们所献的能不能蒙神的悦纳，
在乎是我们所献的是不是蒙神悦纳。
如果献了这么多，如果神不悦纳也没有用，
神若无悦纳那是无路用。
那什么样是神所悦纳的献祭呢？
什么是神所悦纳的献祭呢？
圣经就提到了，
圣经就讲到，
你在献的时候，
你在献的时候，
如果想起你的弟兄彼此当中还有不和睦、彼此埋怨的东西，
那是想到你献祭时，那是想到啊，咱的兄弟之间无和睦，
这个献上去绝对不会悦纳的。
这献上神绝对无悦纳。
你要得悦纳吗？
你要得悦纳吗？
先放下礼物。
先将礼物放下，
先跟人建立和好的关系，
先跟人建立和好的关系，
建立和睦的关系，
建立和睦的关系，
再来献礼物，
再来献礼物，
所献上的神悦纳，
所献上的神就悦纳。
所以可见今天我们要去想一项圣工，
所以咱来思想一项圣工，
真的不在乎我们的手我们能够做什么成就什么，
真的是不在乎咱的手要做什么来成就什么。
我想没有人会否定说啊，也没有人讲说我们不要祷告，我们靠的能我们的能力就可以成就了。
我相信没人来讲这我要祈祷了，神就会来成就什么。
我们一定会想说我们要祷告，
那一定想说我要来祈祷，
问题是要祷告什么，
问题是要祷告什么，
祷告何不
祷告合睦，
这就是神的心意，这个很重要，
这是神的心，这非常的重要
大卫的诗篇里面讲过一句话
大卫在那诗篇来讲过一句话，
我想大卫写这个诗篇是很有感觉的
我想大卫来写这诗篇是真有感觉的。
我们来看诗篇的131篇，
我们来看诗篇131篇，
诗篇请看133篇抱歉133篇，
诗篇133篇
133篇，我们来看第一节。
我们来看133篇第一节。
诗篇133篇的第一节。
133篇第一节。
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想大卫写这一段不是去想象的事情
我想大卫写这段不是平常上他思想的事情。
我想很多事情写出来，我们能够有一种共鸣，有一种感受，是他经历过。
咱一下子的是有共鸣、有感受过的代志。
很多事情是美跟善，为什么光是提到和睦这个事情呢？
真多代志是美跟善，为什么跟他讲这个和睦的代志呢？
而且他后面用形容恩典满溢的现象，包含了第二节跟第三节所说的。
一个形容恩典满溢的现象，包括在第二节、第三节。
这后边那个贵重的油膏
这后边是贵重的油膏，
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
咱们这个阿伦的身上，搁流到嘴角，搁流到耶衫。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
搁好比澳门的
降在锡安山。
降在锡安山，
由神所命定的福，
因为有神命定的
福，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
就是那永远的生命，
恩典的满意，
恩典满意。
所以可见和睦同居，它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咱知影这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接着和睦同居的生活，让人看见神的恩典满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咱照着和睦的生活，照着咱看到神的恩典，这满溢在咱的生活中。
大卫为什么有感而发的讲出这一段呢？
大卫为什么有感来讲这句话呢？
当然有人用不同的说法跟背景来提到，为什么大卫从这句话里面到底？大卫发生过什么事情？
当然有人以无同的讲法、无同的背景来讲，为什么大卫有感来讲这句话？
我们先来从他的家庭来看。
咱先为伊的家庭来看。
大卫虽然有很多的儿女，
大卫虽然有真多的儿女，
但是如果注意看，他儿女都不和睦的。
咱注意看，伊的儿女拢无和睦。
当儿女不和睦，最累的应该就是父母亲了哈。
儿女那如果无和睦，从忝的，就是咱的父母。
我们所看见的安能跟亚沙龙不和。
咱看一些 阿门跟亚撒龙无合，
甚至到一个地步，亚撒龙把阿嫩给杀了。
哦，甚至到一个地步，亚撒龙将阿嫩来杀了。
那大卫有两个儿子，
大卫有两个囡仔，
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亚多尼亚。
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亚多尼亚。
这两个人也不和睦。
这两个人也无合睦。
这两个人都想来接大卫的王位。
这两个人都想要接大卫的王位，
所以两个当中彼此来这个斗争，互相残杀。
所以两个人来逼出来斗争，逼出来斩杀。
在大卫自己家里面看见自己的儿女的不和睦，
在大卫家己的厝内底看到彼此家里的不和。
我们在想这个世界上
咱在想这个世间，
我们真的很难得看见一个家庭兄弟姐妹是和睦相处。
咱真难得看到一个家庭内底兄弟姐妹是真和睦的。
骨肉之亲应该是最能够和睦的。
骨肉之亲应该是真和睦的
最能够和睦同居的
应该是同会使和睦同居的
但是在很多的家庭当中，
不过在真侪家庭内底，
我们所看见的是兄弟当中的彼此嫉妒、彼此的纷争。
咱看是兄弟之间彼此的嫉妒、嫉妒彼此的纷争。
家庭跟夫妻。应该是世间当中最能够带给人温暖的。
家庭的夫妻应该是，在这世间里面，让人感觉是最温暖的。
但是不和睦，却也造成我们最大的伤害的源头。
不过不和睦，那是造成咱最大的伤害的源头。
我们看雅各的家庭。
咱看雅各的家。
约瑟不就是被哥哥们嫉妒，后来被十个哥哥们出卖吗？
要是不是让因兄哥嫉妒来让伊出卖吗？
有时候读到这一段，心里面会觉得很痛
我常常谈这段，咱的心内就会感觉
自己的亲人是最能够信任的。
咱家己的亲人是应该受咱信任的，
应该是所有爱里面最能够让自己去感受到的。
应该是所有爱，让咱无法度去感受到的。
可是却是一个痛苦的来源。
不过确实是痛苦的来源。
所以有人就说，大卫看见这个状况，他提到说，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
所以人家讲，大卫看到这个状况，拢兄弟。何不是何等的水，何等的美呢？
又有人说他是一个整个国家来看的。
各有人讲，伊是看整个国家。
其实我们注意看这个133篇是一个大卫的上行之诗。
其实我们注意看133篇是大卫的上行之诗。
也就是来到耶路撒冷这个过程当中走上这个阶梯，在这个过程当中上行的时候所唱的诗歌。
就是大卫要去耶路撒冷所行的上行的这个楼梯，伊所唱的诗歌。
所以有人说，这个大卫准备登基的时候，来到这个圣城，这个上行的过程当中所想起的一个诗歌。
所以大卫准备要登基所唱的这个诗歌。
我想，如果这个背景是这个当时的状况的话，
我想这个背景确实是这个状况的话，
在准备登基的那一刻，我想大卫心中是有感而发的。
伊要登基的那一刻，我想伊的心中是有感而发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背景从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八章来看起。
那我这个背景，咱来看撒母耳记上十八章。
第十八章里面所提到的是这个。这个以色列人遭遇到非利士人的一个攻击。
十八章咱来看是以色列人遭遇到非利士人的攻击。
当时有一个高大的哥利亚。
当时有一个高大的哥利亚。
这时候以色列人的战士没有人敢出来跟他这个对抗。
所有以色列人的战士没一个敢出来跟他对抗。
只有大卫，因为他听见了，他咒骂了耶和华神的名字。
就大卫因为他听见。因就嘛要华这个名，
所以大卫是为神而战，
所以大卫是为神来战，
他就成为以色列人的英雄啦。
伊就正做是以色列人的英雄，
就把哥利亚给杀了，
就为哥利亚给杀死。
所以我想，他跟扫罗之间发生一个很矛盾的现象。
所以跟扫罗之间发生一种真矛盾的现象。
大卫成为整个国家的英雄，
大卫正做是国家的英雄，
替扫罗把哥利亚给杀了。
对扫罗将哥利亚给杀死。
其实扫罗应该是很高兴的，他有这样的大将啊。
照你讲，扫罗应该真欢喜啊，有这个这么勇的大将。
原本是一个喜乐的气氛。
原本是真正喜乐的气氛。
应该是扫罗对大卫的一份感恩才对。
应该是扫罗向大卫有一个感恩的心。
就因为那一句话。
就因为那句话。
让这个扫罗的心情跌到谷底啊。
让这个扫罗的心来。讲座是同给掉。
他听见妇女们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军，大卫杀死万万。
强调葫芦讲，扫罗太师前车，大卫太师慢慢。
这时候的扫罗心中的快乐全部不见了。
这时阵，扫罗心中快乐完全无去哦。
原来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在些妇女的心中，我只是千千，大卫是万万。
哦，原来在以色列人的中，心中，在葫芦的心中啊，我是千千，大卫却是万万。
那一份的嫉妒就产生了一种恨意。
这份的嫉妒心的产生就混意。
从这一刻里面啊，这个扫罗就想杀死大卫。
为这刻啊，开始扫罗就想要来杀死大卫。
一个君王跟将领不和，所造成的不是就两个人的冲突啊。
哦，一个君王跟将领之间不和，不是跟咱两个人之间的冲突。
他所带来是整个国家的动荡不安。
而且带来是整个国家的动荡不安。
这个时候的大卫从王宫里面逃出来了。
这时候大卫为红军来这来逃走，
他就逃到这个挪伯的大祭司亚西米勒那里去了。
一个召集大祭司亚西米勒去啊。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21章。
那来看撒母耳记上21章。
来看第一节。
来看第一章。
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亚西米勒的态度是战战兢兢了。
从这个时候来看，亚西米勒以前是战战兢兢。
一个国家的将领来到祭司的面前，应该是很高兴的迎接才对啊。
一个国家的军官来到祭司下，应该是很欢喜的才对啊。
为什么战战兢兢呢？
为什么战战兢兢呢？
甚至看见一个将领，既然没有跟随者跟他。
哦，甚至看我。也手下无得着伊。
这时候的祭司一定在想，一定风闻过啊，扫罗这个国王跟他是不和睦的。
这个时阵祭司应该想着，伊不听计讲啊，扫罗甲伊是无和睦的现象。
当然，这个亚西米勒也提供了大卫一些饮食上的需要。
当然，亚西米勒也提供着大卫饮食顶头的需要。
这个时候也给他哥利亚的刀。
这阵也给伊。哥利亚的刀。
这时候有人既然大小报告来到扫罗的面前。
今天呢，有人打小报告来到扫罗面前。
对扫罗告状说：“你看你的大祭司啊，甚至给大卫食物，甚至给他哥利亚的刀。”
今天告状讲啊，你的大祭司，今天呢，你的大祭司竟然给扫罗一个大卫也赢家。
你的祭司竟然选边站，不站在你那里啊！
你的祭司啊。竟然是选边来徛，无徛在你这边。
我们看见这个不和睦造成的伤害多大？
咱看到这个不和睦，也伤害多大？
于是扫罗就到了大祭司那里去了
哈。有这扫罗就到大祭司那边去。
王就吩咐说：“把祭司都给杀了。”
王就吩咐将所有祭司拢杀死。
我们来看22章18到19节。
咱看22章18到19节。
18节，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人85人，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给杀了。所以可见85个祭司死在这个刀下。
所以可见85个祭司死在这个刀下，
甚至挪伯城中的所有的男女牲畜全部都给杀了。
甚至咧挪伯城中的男女、囡仔、家丁咧，还有牛啊，拢叫杀死。
这时候，如果你是大卫，你心中会有什么感受？
咱开始讲，你若是大卫，你心中有什么感受呢？
这个是我跟扫罗之间的问题啊。
这是我跟扫罗中间的问题啊。
可是却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不过却造成这么多的伤害。
亚西米勒要来声援我来帮助我，却造成了他的整个城的一个杀害。
亚西米勒伊要来声援我，要来帮助我，不过却造成这么多的伤害。
我想这时候的大卫心中一定有很大的感叹。
我想这阵大卫的心中一定有这多的感叹。
所以这个扫罗在位的时候真的是纷纷扰扰。
所以扫罗在位的时候真的是纷纷扰扰。
他死了之后，整个国家就分裂了。
那阵整个国家就分裂了。
一直到后面，大卫把这个国家给统一了。
一直到后边，大卫将这个国家给统一。
我想他登基的时候，他真的能够去体会到那个和睦相处的重要性。
我相信他登基了后，也想到这个和睦的重要性。
他说不要再打了，不要再吵了。
他说不要再吵，不要再
打。大家通通都是一家人
大家都是一家人。
过去的动荡不安，也是因为扫罗跟大卫之间的不和睦。
过去的不安，那是扫罗跟大卫中间的不和睦。
所以整个大卫建国之后，整个以色列国
在和睦的状态之下变成最强大的国家。
所以在建国之后，所谓一些的国啊，当作当时是同强大的这个一个国家。
所以为什么圣经强调我们要度过和睦的生活呢？
所以为什么圣经强调咱们过这个和睦的生活？
因为只有和睦才能够建立国家的强盛。
因为只有和睦啊，国家才会强盛。
国家是这样，教会是这样。
国家是安尼，教会但是安尼。
更重要，家庭的兴衰也是这样。
好、哦，更加重要是家庭的兴美，那是更加重要。
我们来思考，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和睦呢？
咱来思考，为什么人无法度和睦呢？
我们第一个来谈，
咱头一个来讲，
不和睦是一种人远离神的状态的生活。
无和睦是人远离神这个状态的生活。
我们来回顾整个创世纪里面整个人类的历史的源头。
咱来回顾创世纪整个人类的这个源头。
如果我们喜欢读历史，我们就知道整个人类的历史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战争史。
哦，咱来，那种咱有对历史有兴趣，咱来发觉讲规个人类历史就是震惊的历史。
从人犯罪了啊，被赶出伊甸园之后，
啊，为人犯罪就关出伊甸园。
当人离开了伊甸园，离开了神的面。
啊，当人离开伊甸园，离开神那边。
到了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就看见人间第一个凶杀案。
好，咱到创世纪第四章就看到人间头一个凶杀案。
该隐嫉妒亚伯给杀了。
该隐嫉妒亚伯的台词。
所以从人离开伊甸园，人离开神的面，人就开始建立仇恨的生活。
啊，为人离开伊甸园，离开神那边，啊，咱能够建立仇恨的生活。
所以人要和睦很困难呐、
啊。所以人要和睦实在是真困难。
所以可见今天人为什么不和睦，它是一种状态。
所以人为什么不和睦，是一种状态。
什么状态呢？人远离神的状态的生活，
什么状态？就是人远离神的生活。
人不能和睦，是因为人带着罪性。
啊，人无多，和睦是人带着罪性。
人就照着自己的想法来过生活，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人就过着自己的生活来过生活，无想着别人的感受。
以自己的利益，以自我为中心，当然会造成人与人的不和睦啊。
以自己的利益，以自我为中心，咱就造成了人跟人无和睦。
所以人怎么建立人跟人和睦的关系？
所以人要怎么建立跟人之间的、
很重要，先恢复与神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先恢复跟神的关系。
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来看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请看第二章。
以弗所书，咱看第二章。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十三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
我们来看十四节。
看十四节。
以弗所书的二章的十三节。
第二章的十三节。
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来看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传来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好，所以和睦的源头要先从与神的关系来做着手。
所以每个人跟人的合睦应该是为神，人跟神合睦的做一个源头。
原来我们人与创造我们主宰的神之间当中有一个鸿沟，这个鸿沟就是因为罪。
因为咱人跟创造咱的真神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沟。
所以借着十字架，借着神的怜悯饶恕赦免我们的罪，
借着十字架，借着神的怜悯跟饶恕来了下咱的罪，
我们才能够跟神和好。
咱才有法度跟神和好。
所以十四节里面提到说，因他使我们和睦。
咱十四节，十四节来讲，因伊和咱来和睦。
原文这么解释说，因他就是我们的和睦。
啊，原文安尼解释是因为伊啊，和咱来和睦。
所以神本身是我们与人之间和睦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啊。
所以神是人跟人之间啊和睦的真重要一个桥。
人与人之间的纷争跟对立。
人跟人中间的纷争啊，
怎么样来做一个解决？
安怎来解决？
很重要，要归入基督耶稣里面。
同样是爱归入耶稣基督来。
当我们领受主的爱，
当咱领受神的爱，
接受了神的饶恕，
来接受神的饶恕，
恢复了与神的和睦，
恢复跟神的和睦，
我们内心有一种平安。
咱内心有一种平安。
我们会对等的用神的爱饶恕来去饶恕对过我们对不起的人。
咱来对等的，因为神饶恕咱，咱也在饶恕。对人不好的人。
有人说爱神是一个中心点，
有人说爱神是一个中心点，
爱弟兄是一个圆周，
爱兄弟是一个圆周，一个圆周。
所以很多人讲说，我因为爱神，所以愿意来做，为神来做牺牲，来做服事。
啊，真多人讲，因为神爱我，我甘愿来为人来做真多牺牲。
但是爱神不是在一个性质上面，跟热心生动上面而已啊。
不过爱神不只是踮咧心智加热心帮助人以外。
我们如果都被神的爱所激励了。
啊，咱拢是被着神的爱所激励。
我们心中是被主的爱所充满呐、啊。
咱的心中是被主的爱所充满。
那结果自然的现象就是我们能够学习爱弟兄姐妹。
啊，所以主任很凶，那都还是别那爱咱的兄弟姐妹。
爱神是中心点，从这个中心，所发出的圆呐、啊，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圆。
好、哦，爱神是中心点，那目前你国外来感觉这是一个真水的一个圆。
如果要我们。每个人画圆，我看哦，我们没有办法画一个完整的圆呐、
啊。开始讲，咱每一个人来画一个口啊，我想啊，咱无法度画出一个真水的这
所以要画很圆，必须透过圆规。
啊，要画到真水的，你爱透过这圆规。
圆规所画的圆之所以圆，是因为有一个针定在那个地方。
圆规有法度画出水的圆，是有一个针定在这个中心。
在调整那个幅度的大小。
在调整这个大小。
定下去，固定之后。把它画个圆圈，是个圆满的。
啊，掉落去，啊，咱都围落去，啊，画个这鱼是真水的。
哎，这个也告诉我们，我们靠着自己与人的生活关系是没有办法圆满的。
这个人讲，咱来靠自己，啊，跟人的这生活是无多圆满的。
你这个针要定在神的关系上。
你这个针是要定做踮在这神的关系上。
你重心定住了。
你的中心定住了，
感受到主耶稣对你的爱，
感受主耶稣对咱的爱，
感受到我们是不配得到恩典的，
感受咱是不配得到恩典的，
我们却得到了，
咱却得到。
那身边有更多的人需要我们饶恕跟关爱，
咱的身边有这么多人需要咱饶恕跟关爱，
我们就用这个中心这个核心来发展了我们与人之间的缘呐、
啊。好，那就用这个中心这个核心，这个核心来发展这个。这中心这个鱼
啊，所以可见我们说我们爱神，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关系不好，我不相信。
所以人讲咱爱神，不过咱个咱的兄弟姊妹关系不好，我绝对不爱相信。
一个姐妹在见证哦，
而且姊妹的见证，
她说她如果看见她的先生的脾气，如果那个心情很坏很差，
也是这个姊妹讲，因啊，这礼拜看到因先生的脾气真
坏，如果说讲的话是不造就人的。
一讲话是无造就人诶、
他就知道他跟神的这个关系是不好的。
要知影先生跟神的关系不好了、
他就知道他先生在这个星期，在这一天、可能跟神没有建立好的关系。
要知影这个礼拜都一讲，伊跟神的关系绝对不好。
可见他这个礼拜、都没有亲近神，都没有花时间祷告。
啊，可见伊这礼拜拢无亲近神，拢无时间来祈祷，
都没有读经，
拢无读经。
他说，当这个先生整个个性改变了，他就发现了。这个礼拜、他常常来聚会。
伊发觉叶先生个性改变了后，伊讲：这礼拜常常来聚会，常常来聚会，
一点都不错啊！
一点嘛都无唔
错。所以，我们今天要过灵修的生活。
咱今日讲，咱今日要过灵修的生活。
其实，当然灵修有很多的层面啊。
当然，灵修有讲真多的层面。
最基本的，我们在很多的事上一定要从和睦开始。
从基本的，咱点咩真多思想，一定要过这个和睦。
所以，与众人和睦，它也是一种敬虔上操练的一个功课。
所以，跟众人和睦，那是。将敬虔、敬虔的操练将功课，
这个不简单呢。
这真正无简单。
如果每个人都做得到，这个社会不应该不会像这个样子。
他说：“大家人做会到，咱这个社会都不会参与。”
就是因为很多人做不到，
就是因为太多人做未到。
是因为做不到，我们更要追求，更要学习。
所以，因为咱做未到，所以咱在追求，咱在学习。
那从扫罗跟大卫的不和睦，我们看见几个现象。
因为扫罗跟大卫无和睦，咱就看到几。贵也很凶，
就是在扫罗的心中的一种比较，
就是在扫罗中间心中的一个比较。
人与人的对立常常是因为有一些比较，
人跟人有对立是因为人跟人的比较。
其实扫罗一生当中最怕的就是失去他的王位，
所以扫罗一生当中同惊吓就是失去他的王位，
他无法容许别人比他强，
他无法领悟别人比他强，
他害怕他的地位在这个众人的心中别人占去了这个地位，
他怕他的也在别人的心中，别人要取代他的地位。
所以他听见这个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只有杀死千千。
所以讲起葫芦公，扫罗抬死千千，大卫抬死万万。
到这个扫罗怎么讲呢？我就剩王位没给他了。
扫罗一心中的心，我就剩我王位无好伊安尼。
所以可见扫罗是以利益成为他的比较，成为他的一个对立。
所以咱就看在。 这个收入是为了利益来做比较。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生活，我们所注重的是有些某些部分的利益。
所以咱在教会生活，确实咱是注重某一挂利益，
某些部分的地位，
某一挂地位，
怕这个圣工被取代啊。
怕我们的信仰被取代，
怕我们的名声被取代了。
怕我们的名声被取代。
当有人比较强的时候，可以去取代我们这个位置的时候。
别人比较强，会再来取代我们的地位的时候。
人就会产生对立哦。
人就产生对立。
当我们讲社会上这个彼此的比较，它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动力。
当然，那现在很主席的社会说啊，彼此的比较是一种动力。
所以学校成绩啊，这个有彼此的比较才有进步啊。
所以学校的成绩有彼此的比较才有进步。
工作有绩效，彼此比较啊，比下来啊，当然就被贬下去了啊。这个比较好就被高升起来了。
工作那同款，有的较效率，伊就有法度升官。
这个社会上的地位也是这样，
这社会地位也是同样。
可是这个词在社会上讲得通，如果这个利益在教会是讲不通的。
这是在社会讲得通，我在这利益在教会是讲不通的。
所以教会里面不能够利益为导向，
教会是不能以利益来做导向。
教会是以爱字当头，不是以利字当头。
教会是以爱做头，不是以利益来做头。
有比较就有输赢，
有比较就有输赢，
有输赢就会产生嫉妒了，
有输赢就会产生嫉妒。
所以扫罗嫉妒大卫，
所以扫罗嫉妒大卫。
圣经提到扫罗就怒视大卫，
圣经就讲到所以扫罗就怒视大卫。
圣经说这个恶魔就降在这个扫罗的身上，
圣经讲恶魔就降在扫罗的身上。
我觉得这个怒视很可怕，
我感觉这怒是真可怕。
其实当我们对某个人有不同不好的印象，
我们对某人有不好不同的印象，
我们常常就带了一个有色的镜片来去看他。
我们常常挂着这个有色的镜片来看他。
就像扫罗看大卫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好的，
刚才我们看扫罗看大卫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不好的，
都是要占据大卫的王位这个扫罗的王位的，
都是要占掉大卫的扫罗王位
所以大卫不管再怎么付出再怎么求和这个扫罗都不要。
所以不管大卫怎么付出怎么求和，扫罗不管。
怒视
怒视。
所以有时候在人与人的当中的相处，有时候怒视会带来很多的嫉妒跟纷争。
所以咱人跟人的相处之间，这怒会带来很多的纷争，
因为有嫉妒就带来伤害了。
因为嫉妒就带来这个伤害。
米甸跟亚伦嫉妒他的弟弟摩西
这个阿伦来嫉妒伊的兄弟摩西，
取笑他：“你娶这个古时的女子为妻呀、
啊！”来取笑伊讲：“你娶这古时的女子来做奴。”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为什么神只跟摩西说话，不跟我们说话呢？
同大的原因是为什么神干那跟摩西讲话，不爱跟阮讲话呢？
却造成了对摩西的这个批评跟毁谤。
就造成对摩西的批评跟毁谤。
这个都是带来伤害的源头。
这东西带来伤害源头。
我们看主耶稣曾经也对门徒讲了几句话了。
咱看主耶稣那曾经对门徒来讲几句话。
其实一开始很多的门徒跟随主耶稣，他们也是心怀不轨啊。
咱来看一寡门徒对主耶稣呢是心怀不轨。
他们把耶稣认定为犹太人的王。
应该主耶稣认作是犹太人的王。
当耶稣得国的时候，我们至少能够在比较好的地位上。
那确实主耶稣那吃王了，咱也在得到更好的地位。
我们看主耶稣的教导。
咱看主耶稣的教导。
请看路加福音来看22章。
咱来看路加福音22章。
24节看到26节。
路加福音22章24节。
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好，这边提到在神国里面，神把那个价值提升到真理里面来教导。
咱来看啊，神在咩神国来对为真理来提升。
因为他们所争论的是谁比较大，
因咧争论的是谁较大。
耶稣说，外面有君王他们当然有所谓的阶级的制度，有大小之分。
耶稣讲，外口军人因有这个阶级之分，
但主耶稣说，但你们却不可这样。
不过主耶稣讲，恁却袂使安尼。
把这个价值观带到这个真理当中来教导他们。
为这个价值观啊，带你去真理来教导因。
你们里头伟大的，要像年幼的来做服侍。
你那对。感觉大家多爱参详同最恨的大火灾，
是因为有彼此的对立，彼此的嫉妒，就带来许多的伤害。
是因为彼此的对立，彼此的嫉妒，就带来过多
的
伤害。
有伤害，人的关系就带来了彼此的冷漠。
伤害就带来人跟人中间的冷漠。
因为关系当中有伤害，彼此不能够再信任对方。
因为关系内底彼此的伤害，人跟人之间就无得。
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到伤害。
为了保护自己无受到伤害，
只好跟人之间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只好跟人中间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我们在想说，为什么我找不到同工？
为什么咱的情况我找无到同？
如果这个圣工为什么没有年轻一代的承接？
为什么无少年一代接这圣工？
我们要所思想的一件事情，
咱要思想一项代志。
因为很多人怕受伤害，
因为真多人怕惊受伤害，
所以大家人与人的关系造成了彼此的一个距离啦，
人跟人中间来造成彼此的距离，
这个关系就变成冷漠的关系了。
这个关系就造成人跟人冷漠的关系。
我们看见在很多的服事与人的相处有一些伤害的时候，
咱来看咱彼此的服事在到底有一些伤害。
所以很多人的聚会态度，我来聚会，我跟神负责就好了。
所以一些人的聚会太多是说啊，我跟神好好就好，
我干嘛跟人建立关系呢？
我为什么要跟人建立关系？
我对神负责就好了，
我对神负责就好了。
对圣工开始感到冷漠，
对圣工开始来感觉冷漠。
教会多的圣工多做多错，
教会圣工多做多错，
少做就少错，
减做就减不对，
没有做就没有错，
没做就没不对。
慢慢对神啊，对圣工产生冷淡，
慢慢对神对心肝产生灵感，
那这样的信仰到后面变成一个形式的状态，
那信仰跟那是无灵魂的状态。
所以可见人与人的关系很重要，要必须建立在和睦。
所以人跟人同重要的关系是要彼此建立和睦，
然后产生彼此的信任感，
产生彼此的信任感。
知道圣宫里面不是争权夺利的地方，
哦，知道咱信仰内底毋是争权夺利的所在，
能够去感受别人的感受，
在感受别人的感受。
所以一个教会里面很重要，着重的是以爱字当头啊。
所以教会上重要的是咱注重爱这里，
因为爱能够化解许多的对立跟仇恨。
因为爱在化解真多对立。
请看哥罗西书，来看第三章。
咱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请看第三章。
咱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
我们来看十二节到第十五节。
咱来看
到十七节。
这里在到十七章。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到十七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这里在。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恩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们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觉得在这边的教导哈，真的是在我们信仰生活一个很好的学习。
我感觉咱这的教导是咱在信仰中间真好的学习。
我们来看这一段，做了一个小结论，来看第十七节。
好的，这段来做一个小结论，咱来看第十七节。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或说什么话，
讲什么话，
或行事，
还是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拢爱奉主耶稣的名。
当然，我所强调的不是说每一件事情我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我咧强调就是讲，咱是做什么代，做任何代志拢爱奉主耶稣的
名。我们今天为什么敢奉耶稣的名呢？
为什么人讲你敢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讲的是造就的话。
咱讲的是造就的话。
这个话能够对神负责。
这个话是对神负责。
我们讲出的话能够来帮助人，来辅助人。
咱讲出的话是来帮助人，来辅助人。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讲话。
咱奉主耶稣的名来讲话。
借着当中来感谢父神。
啊，借着中间来感谢神。
让听的人，听见我们所说的话。
我听的人听见，
看见我们所做的事情，
看见咱所做的，
他心里面会有感受，
心内都有感受。
阿门，阿门，
阿门，
实实在在，
实实在在。
我们所说的能够让人认同吗？
咱所讲的在让人认同吗？
对方的心中会讲阿门吗？实实在在吗？
对方的心中会讲阿门，实实在在吗？
你所做的事情，
你所做的代志，
所说的话，
所讲的话，
对方能够回应阿门，感谢主。
弟兄也在回应阿们，感谢主吗？
表示你所做的所说的都能够让人认同，也能够来造就人。
这是你所讲的也在让人认同，都认同，
所以这里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啊、
所以说你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性格蒙爱的人，
就要，这是一个必然的条件，
就爱，这是必然的条件。
这边提到说要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这样说就要存着怜悯、温足、谦虚、温柔、忍耐心。
这个要存，我们来看那个原文的小字，叫做穿上。
咱假讲这存，这里原文就是讲穿掉。
我们一个基督徒要穿上什么呢？
咱基督徒要穿着什么呢？
怜悯跟恩慈。
怜悯加温，
这是主耶稣的本质。
这是主耶稣的本质。
这是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
这是为心来说发出来。
你心里面有怜悯，有恩慈，你所表现出的态度绝对不一样。
你有人面有文足，你有心，你有你发出来态度就
你发出的态度就是谦虚的，
你的态度就是谦虚，
对方感受得到，
对方感受得
到，你讲出的话是温柔的，
你讲出的话是温柔的，
你的心智是坚定，是忍耐的，
你的心智是坚定是忍耐。
所以可是一个蒙召的人，我们怎么样推展我们人际的关系？
所以一个蒙召的人要怎么推展这个人际的关系？
要穿上
爱情调，
要具备耶稣基督的心，
爱顾比这耶稣基督的心。
所以保罗对这个信仰、对侍奉，他能够夸口。
所以保罗对这信仰、对这侍奉也在夸口。
他提到我体会到基督耶稣的心肠了。
也一共我也在体会到基督耶稣的心，
有耶稣的心肠来行事、来为人。
有耶稣的心来行事、来为人。
所以这边提到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
所以才讲爱心是团联络全德的。
好像一部电脑一样，
它那一部电脑，
电脑的硬体它并不能够发生功效。
电脑硬体一是无得发发
电脑之所以能够运作很重要，软体跟电源一定要供应。
哦，电脑在运作正常就是软体加这电源。
所以软体跟电源啊，连串了整个所有的硬体设备，让它能够运作自如哈。
所以软体加电源我都。连接着能人体来可以运作正常。
一个弟兄买一个新电脑，后来哇，怎么开都不会动啊！
一个兄弟买了一台新的电脑，安怎开？这就无啊，
他就非常的生气，这个电脑怎么一回来就是坏掉的？
就非常的生气，讲我这电脑买回来那也无办法。
旁边一看，你连插头都没插，怎么会动啊？
结果人就看讲，你连插头都无插。
这个观念如果拿到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样。
这讲到咱人跟人的关系呐，赶快。
我们的组织很严密啊。
咱的组织真严。
分工非常的细微啊。
哦，分工真有。
但是彼此连结这个问题啊，就产生一些状况。
我彼此连结这个问题，就产生一挂状况。
因为爱不够，所以没有办法彼此连结。
因为爱不够，所以无得彼此来连结。
做再多都是彼此分工，却不能够合作。
做过啊，做就无多分工来比
做。所以做圣工越做越挫折，因为得不到后面的资源跟同工。
所以做圣工就愈做愈挫折，因为无多同工。
那十五节提到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存在你们心里做主啊。
这个在讲要叫基督耶稣的平安在咱心来做主。
这边提到说，叫主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
咱假讲叫主的平安在咱的心来做主，
也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跟人来建立和睦的关系。
因为安尼，咱跟人中间才有法建立和睦的关系。
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责任让主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来做主。
所以，基督徒有责任和主的平安在咱的心来做主。
若不让，我们就得不到平安
了。无安尼，咱的心就无得到平安。
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这个生平啊，这个世上，他与人的生活跟互动都是这么样的祥和。
你看，咱主要说来到这世上，一个人的互动是安尼的，这个和平，
甚至被钉在石架上。
甚至被钉在石地，
看见底下是鞭打主耶稣、吐耶稣口水的人。
看到鞭打加。但最后都不最暖的人，
耶稣的心却很平静的。
耶稣的心是真平
静。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
啊，甲天父讲：“父啊，请赦免。”
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你所做，伊唔知影。
我们要求主耶稣这种平安，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来内化。
咱来求主耶稣在咱心内中来内化。
要落实一体的生活。
要落实 一体的生活。
我们最后来看这个观念，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
最后来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请看第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先看十二章。
我觉得讲肢体啊，这边讲的最清楚啊。
我刚刚讲肢体，只讲得上清楚。
我们常提到说，我们在灵里面要合一。
咱常讲，咱在灵内底要合一。
我们在圣灵里面要合一。
咱在圣灵内底要合一。
这个合一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合一是真的真。抽象的一个
可是圣经很用具体的方式，叫做肢体彼此的连结。
不过圣经用真实体这个，来比如就是肢体。
如果这个肢体是正常的，是健康的，
这个肢体是正常，是健康的。
肢体彼此当中会保护，会顾惜，会彼此感觉。
肢体之间会彼此保护，会爱惜。
我们来看十二章的二十一节。
看十二章的二十一节。
也不能对手说我不用找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用找你，所以可见肢体是彼此需要。
所以咱看肢体是彼此需要。
如果我们今天讲说我不需要，我靠自己就好了，这个就不是肢体了。
所以咱在教会讲啊，我不需要，我靠自己就好啊，这不是彼此的肢体。
我们看身体的结构，牙齿会常常咬到舌头。
你看咱的这个喙齿，常常会咬到喙齿。
因为距离最近嘛。
你鼓励同棍，
难免都会有不小心的时候，
难免弄不小心的时候。
但是不会因为这样的啊，这个哦、有过去的这样的伤害啊，舌头咬啊，这个牙齿咬到舌头，
啊，不会因为过去因为喙齿咬到喙齿，
舌头就抗议说，就提出说啊，把这个牙齿给拆了，给毁掉算了。
喙齿就抗议讲啊，过去为这喙齿给拆一下。
虽然我们常常咬到舌头，可是牙齿跟舌头还是有它的需要。
虽然咱有时会咬到喙齿，不过喙齿跟喙齿是彼此拢需要的。
就是借着一次又一次了解彼此对方，我们怎么去合作，彼此不受到彼此的伤害。
在一边合作的中间，咱和对方知影讲啊，咱不应该来造成伤害。
经过一件事件，我们更能够了解彼此。
啊，经过一挂代志，咱各位来了解彼此。
了解彼此。啊，这个在意的是什么事情？
要该彼此在意什么代志？
就彼此尊重，
就彼此尊重。
所以肢体是彼此需要，我们都是彼此需要的个啊，这个一个肢体啊。
这肢体是彼此需要，但需要一款肢体。
那第二个就是彼此帮助的关系。
第二点就是彼此帮助。
我们来看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咱来看二十三节。
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加给他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好，所以可见呢、啊，一个肢体的功能啊，能够彼此帮补对方的缺欠。
所以肢体的功能就是彼此帮补对方所欠的这个功能。
所以在关系里面，我们看见别人的不足，我们用我们的足够跟丰富来去补足他的缺乏。
是，既然看到对方不足，咱有够的这个丰富的来帮补对方。
二十五节彼此来相顾。
二十五节彼此来相顾。
好，所以可见肢体当中啊，没有比较的问题。
所以肢体中间无比较的问题。
也不可能会计较。
不可能会计较。
你的右手比较有能力，左手不会讲说为什么每次这个身体都要靠着右手不靠左手。
你的正手靠人，你左手袂讲啊，特别拢是你做正手咧做一挂代志。
不因为右手比较强，左手就嫉妒他，我好嫉妒右手。
袂因为正手较强，左手来嫉妒伊。
啊，头是决策方向。
啊，咱头是决定的这个方向。
每次都是这个身体要去啊听这个头的指挥。
咱身体拢是要听头的指挥。
这个身体绝对不会讲说，我干嘛每次都听你的。
这身躯袂讲，为什么我特别拢爱听你的？
因为他们是一体的关系。
因为伊是一体的关系。
更重要是彼此感觉。
重点还是彼此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能够感觉到对方的感觉，
当我都感觉到对方的感觉，
我们在很多的事情，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言语。
咱咧讲这代志，咱的心思、言语、行为，
你会在意我讲这句话，对方会不会受到伤害？
你也在意讲我讲这句话，对方是不是会得到伤害？
有一对夫妻结婚将近四十多年，
一对翁仔某结婚将近四十年。
我想这件事情是让我这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
这样代志是让我印象真深刻的代志。
他的先生生病了，
他的先生患病，
而且病得非常的突然，
病了真突然，
而且很紧急。甚至有生命的危险，
甚至有生命危险。
那这在访问的时候，那个对话真的让我很感动。
一边在访问的对话，让我真感动。
太太就这么讲了一句话，
太太就讲一句话。
原来先生这么一倒下去，我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他来讲啊，经过这先知指导而得知讲，阮阿公婆是念到。
我开始因为他的状况，我开始睡不好。
我看到伊的状况，我开始困无好。
我开始有很多的担心。
我开始有真多的担心。
他说结婚这么久，我才体会到夫妻是一体的关系。
伊讲结婚那久，我为这状况得知讲，夫妻是一体。
体会到亚当对夏娃讲的那一句话。
体会到亚当对夏娃所讲的。
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我当下听了很感动。
我当下听得非常感
动。所以我常常对我太太讲这句话，可是真的还没有很深入的感受到这句话。
我有当时跟太太讲这句话，不过无着真深的感受这句话。
所以我总觉得圣经的道理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常常去读它。问题是你感受到了没有？
咱常常听，咱常常读圣经的道理。啊，咱常常有听见，不过咱到底有法度感受无？
很多圣经的道理，常常在经历很多的一些事情，我们去感受到，去领悟到。
圣经的道理是要咱经过一挂代志，才有法度去体会、去感受。
我们今天要过和睦的生活。
所以咱今日要过着和睦的生活。
我们的神是和平的神。
咱的神是和平的神。
他找我们原是为了和睦。
一切咱是。原本是为了和睦。
我们求主来帮助带领我们大同教会。
咱求主来帮助大同教会。
从今年开始，
为今年开始，
我们要热心圣工，我们要圣工发展。
咱来就是圣工来我教会有一个好。
我们在祷告里面求主耶稣来带领宣道的工作。
咱来祈祷来求主带领有宣
各项教会圣工的推展。
教会各种圣工发展。
可是我们要建立在。与人的和睦的关系。
无单在建立点咩，跟人和睦。
我们同心
了、
啊，我们和睦了。
咱同心，咱和睦。
神就与我们同在。
神就跟咱同在。
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
咱来唱诗。
396首。
396首。
真诚，莫辜负他人信任。我要接近，因有人际关系。我要坚强，才能担任艰苦。Oh